有隆起一个大大的一样东西，很像木瓜，很像木瓜，所以呢就称它为优罗频罗迦瑟。好，优罗频罗迦瑟，这是传说呢。好，传说它与耆耶那提，耆耶迦瑟、那提迦瑟是相三兄弟，那么优罗频罗迦瑟是老大，他们过去都是四火婆罗门，都是服侍、哦、都是服侍这个火的婆罗门、哦、这个打那个我们那个打火机的火、哦、四火婆罗门、哦、这个那就是他们以前都是外道、哦、以前都是外道。那么优罗频罗迦瑟呢，因为有一次他见到佛在山洞里面，在窟中，在一个山窟里面，哈，以神力，以佛本身，以他的神力降服了毒龙，让毒龙舍邪归正，随佛，让毒龙能够舍邪归正，啊，所以这三兄弟因为看到佛这样子的威德，那么就随着佛出家，最后正果，正是果，啊，他在出家正果之后。啊，常以四事供养大众生，四事供养，啊，四事供养就是医药、衣服，还有吃的啊，这些还有住的，啊，住的医药、饮食啊，还有衣服啊，这四事供养啊，四事供养大众生，所以它为护众第一，护持大众，护这个身众第一。啊，所以优罗频罗迦瑟是护众第一，好，护众第一，啊。那么耆耶迦瑟啊，跟那提迦瑟都跟优罗频罗迦瑟一样，啊，都是一样啊。这个耆耶两个字呢，是尘的意思，尘呐、啊，啊，就是我们那个台北城啊，这个尘啊。台南府城这个城，城市的城，啊、哦，那提迦瑟这个那提呢，啊、哦，这个那提是江，就是江水的江，好、哦，江水的江，长江的江，好、哦，长江的江，嗯，好、哦，那么他呢本身呢，原来这三个人呢都有徒众，他都有徒弟，都。总共有1000个徒弟，他们有1000个徒众，在外道的时候，他们当四火婆罗门的时候，他们有1000个徒众，结果他们三个来出家啊，三个，他们这三位兄弟来出家，他们徒弟都一起来出家，所以一时都出家，都为善来比丘，都证圣果，啊，这是世尊最初成道那一年。就是他们度这个摩诃迦瑟之后，哈、啊，哎，不是他度这个五比丘之后，啊，那一年，啊，那一年他度了五比丘，那么也度了这个优罗频罗迦瑟三兄弟，连这三兄弟的1000个徒众、信徒，哈、啊，也就弟子、信徒都一起度了，啊，所以总共呢，啊，就度了1000多人。所以那时候他的常随众就有1200人左右，常随众，常随着佛陀到处去弘法，常随众就有这1200多人，好，这都是证圣果的圣人，好，那稍微要提的是耆耶迦瑟，耆耶迦瑟，他呢后来发愿，他自己发愿到最难教化的地方，就是很多边地啊，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就称为边地啊，没有人愿意去哈、啊。那么这个耆耶迦瑟很愿意跑去，到很难教化的地方去教化这些人皈依三宝，所以呢，他是教化第一，教化众生教化第一，啊，那是耆耶迦瑟是教化第一，啊，那提迦瑟他比较特别的呢，他7天就证果位。很用功，7天就证果位，所以他称为精进第一。那提迦瑟是称为精进第一。好，我们现在看第六个啊，第六个是舍利弗。 舍利弗，我们当然知道这舍利弗是佛陀的大弟子了。这个我们的法华经舍利弗占很大的部分。舍利弗在许多经典都占很大的部分。所以我们这里来谈谈舍利弗。舍利弗呢，他的舍利弗的名称呢，就称为鸠子。鸠啊，我们那个鸟哈，鸟字上面一个秋天的秋，它又称为翻身子，又称为身子，身子。我们这个身体的身，儿子的子，身子，又称为身子，为什么称为鸠子呢？因为它的母亲的眼睛很漂亮。就像鸟的像鸠的眼睛，所以它是鸠，所以它是它母亲的儿子呢，就称为鸠子，就称为鸠子，在历史上，他在佛陀的弟子当中，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第一啊，智慧第一啊，智慧第一，无人能够超过，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声闻弟子中智慧第一，那么他的母亲呢，在怀他的时候，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已经能够，就是母亲在怀孕他的时候，他母亲就自然具备了一种能力，能够跟人家辩论佛法，能够不是辩论佛法哈，就是辩论啊，变成很聪明，很能辩论，很能够辩论啊，就能够辩论这个法哈，那个时候应该不是辩论佛法哈，因为他大概还没学佛了。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已经这个能够让母亲辩论佛，辩论这个很聪明，能够辩论胜过他的舅舅。那么这个舍利弗出生八岁的时候，就能够登座跟人家讨论论法。16国中16个大国，印度的16个大国家无人能比。没有一个人能够跟舍利弗比，八岁登座议论说法，16大国中无有一人可以相比，这么聪明啊！他随佛出家七天而已，他随佛出家七天就能够遍达佛法，而且深入诸定，深入各种禅定。目犍连呢，是不是神通第一啊？目犍连竭尽他所有的神通力，不能动舍利弗的衣服，都动不了他，动不了这个舍利弗的衣服。他正果后常常能够带佛弘化，弘扬佛法，转妙法轮，广利人天。是佛在世间的僧团清净和合。有一次呢，提婆达多啊，破僧团的这一位就是提婆达多嘛。大家知道佛陀那时候提婆达多他破这个僧团，那么都还好有这个舍利弗呢义正言辞让这个整个僧团呢又复，本来是破了又复合，都是因舍利弗的功劳都是因舍利弗的功劳这是我们来讲到这个舍利弗。第七个我们来讲到大目犍连目犍连。这目犍连大家知道他神通第一神通第一。他的名字很奇怪他的名字叫做大采俗士，大小的大彩呢是彩色的彩，没有旁边那三个撇俗呢就俗俗的俗加个草字头大彩俗士，彩呢就是彩色的彩，没有旁边那三横大彩俗士大彩俗士，士就是祖先姓氏的士大彩俗士。为什么这个称这个呢？这个又跟迦摄是有点类似的意思。迦摄两个字呢是龟氏嘛，对不对？ 是因为祖先是新人啊，感召灵龟来背他，所以称为龟氏。那么这个也是类似哦，他是因为祖先是不食不吃烟火啊，不食人间烟火了，不吃烟火之食的修道仙人，所以呢就这么称，就是吃菜了，吃生菜也食啊，吃一些生菜也食来过生活来修道啊，不食人间烟火啊的修道仙人，所以就这样子称呼啊。这个也是过去生啊，就是也是他的祖先呢是修行人，感召他的子孙啊，有这么大个伟大的修行人大目犍连出现。好，因为这个大目犍连有大神通，所以以大称之，所以我一般讲目犍连都称大目犍连啊，所以他就称为神通第一啊，神通第一。这个目犍连的神通哈，大家都知道。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有一天呢，目犍连呢想要去测这个佛的声音，佛在讲法的讲经说法，因为他声音很奇怪，因为他在哪个角度都可以听得很清楚。目犍连就不想，就觉得说，到底佛的声音要到多远才听不到？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就是飞飞飞，飞得很远，哎，还听到佛的声音。他又再继续飞，又飞得更远，又听到佛的声音。佛都知道他在测他的声音有多远啊！哎，这个小朋友啊，一佛头在看这目犍连是小朋友啊，这小朋友没事做哈、啊，还测这个佛的声音跑那，能够传多远？就是佛以他的加持力啊，目犍连一直飞，一直飞，佛就暗中用他的神通力。让目犍连越飞越远，越飞越远，就超出了三千大千世界，跑到三千大千世界以外了。本来目犍连的神通力只能到三千大千世界的边，但是佛呢，以他的神力，让他超出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这个佛的度化区嘛。一尊佛的度化区是三千，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度化区。那么让他超出这个佛的度化区之外了。这叫佛的神力才把他送出去了，就送到另外一尊佛那边去了，啊，另外一尊佛那里，啊，就给他送了很远，到另外一尊佛的度化区。结果那尊佛很高大，这目犍连小小的，我们这娑婆世界众生就是这个身体是比较粗劣嘛，比较粗鄙的色身，所以一飞到那个佛的国度哈，那个佛的国度都是藏。都是几百旬的那种色身呐、啊，很庄严呐、啊。那这个目犍连飞到那边去的时候，结果他是飞到其中一个阿罗汉的手上的钵上面，钵边的一只小虫，钵旁边的一只小虫，然后就飞呀、啊、飞呀、啊，就变成那，就是当成一只小虫在那里哈。那这个那尊佛看到了，看到这目犍连了哈。那尊佛当然知道了，另外那尊佛知道了，啊，这个那个佛呢，就那尊佛就告诉大家哈、哦，你们不要轻那个你们，不是，那你的阿罗汉就说，哎，这里怎么有一个小虫跑到我这个小虫看起来不像他世间的虫啊，啊，在他钵旁边，啊，这时候。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通力哈、啊，传给目犍连，好、啊，远远的声音传过来，跟目犍连讲说哈、啊，说目犍连呐、啊，那里的阿罗汉哈、啊，那里的人啊，都因为你的色身比较粗鄙哈、啊，所以呢，你得现比较大的色身哈、啊，给他们看，他们才不会说，才不会说搞不清楚你是谁，结果他就。这目犍连就听佛的话，哦，就现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很高大的一个色身出来了。好，本来是小虫哈、哦，就现出来很高大的色身。当在会的佛以及那时候在会的所有徒众，那尊佛啊，他方世界的佛啊，啊，都为之啊比较惊讶啊。那这个佛呢，就告诉那个那尊佛呢，就告诉弟子们说，这位是目犍连啊，是他方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的弟子，啊，但是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困难出现了，啊，什么困难呢？ 目前人想回去就回不去，想要回去又回不去，他真的回不去哦。那个目前人想用神通回到他娑婆世界来，回不去，他就紧张了，目前人就紧张了。啊，那个他方世界那尊佛就跟目犍连讲哈，他说你不要紧张啊，你只要意念你的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想的就好了，意念，心中意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就可以到了，啊，就可以到了。啊，就目犍连就意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心里只要一念，一念请就回到这个佛陀本师释迦牟尼佛旁边了。一念请哦，一念之间就回到了，你看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讲哈，一定要观想意念我们的佛陀，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哈，功德是非常大的，啊，我常常说你们拜佛啊，哈，不是上次教《法华经》啊，你们拜佛啊要观想啊，法华会上诸佛菩萨，如果你观不清楚，就观一尊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好，就观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好，是观法华经在空中还有一尊佛要观想要观想，然后意念就这样把它当成真的在前面，就慢慢拜下去，好，慢慢拜下去，很诚心的拜，这个功德力是很大的啊。这是我们讲这个大目犍连。这个我们没有佛哈，是无法成佛的啊，这是真的哈。所以我们雕刻这个观音菩萨像啊，雕刻观音菩萨像，那个观音菩萨上面是不是有一尊佛啊？对不对？那尊是什么佛啊？阿弥陀佛啊，那尊就是阿弥陀佛啊，那尊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在古代哈，很多的佛像，他们头顶有颗佛像，一尊佛，就。古代的菩萨像啊，头顶常常有颗佛，所以在古代呢，他们都已经很清楚这个道理了，很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常常意念这个佛，这就相当于密教的本尊呢，相当于密教的本尊，其实阿弥陀佛他就是那个无上之密法，无上之密法，这个净土法门呢。如果在黄念祖老居士他里面就有提到，我们净土法门呢，它事实上就是无上之密法，但是靠着本尊我们的佛，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持到极乐世界，所以唯有佛的功德，唯有佛才是我们的唯一啊，三宝哈，唯一的归处，好，唯一的归处，没有在其他是我们的归处的。那么阿弥陀佛又是光中极尊啊，佛中之王啊，我们不依靠他啊，那你要依靠什么呢啊？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认知，其实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密法的啊。我们光是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是最殊胜的密法，又是最殊胜的禅呐，最殊胜的禅啊。这以后有缘。有空啊，我再跟各位再细谈啊。所以目犍连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当然目犍连在一生当中啊，他的神通故事太多了啊，太多了啊，讲不完啊。我们现在继续讲下面啊，第七、第八是摩诃迦瞻言啊，摩诃迦瞻言。摩诃迦瞻言呢他呢是什么第一呢？他是论义第一，讨论的论，议会的议，开议那个论议，议会的议啊，议论的议啊，所以论义第一，论义第一，一个言字旁在一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义啊，论义第一，摩诃迦瞻言。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他很会跟外道善论这个教法，很会跟外道善论这个教法。比如说呢这个外道就来跟他讲，就问他，问这个摩诃迦瞻言，人死之后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没有他，没有这个，没有他方的这个世界，就是人死之后就没有这个，没有死亡之后的世界了，因为他死之后就不会再回来嘛，哈、啊，所以呢就无他事，就知道没有他事，啊，没有他方这个世界，没有别的世界在，比如说没有三个道啊，哈，或者没有什么道，他就那就认为说没有哈、啊，那么就以这个来问难，这个摩诃迦旃耶，外道就问他，这个摩诃迦旃耶就回答得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人死之后他不会跑回来呢？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世间的罪人，如世间的罪人被戏牢狱可得归吗？就我们世间的罪人被警察抓去关在牢房里，他会跑回来吗？是跑不回来了啊，如戏牢狱可得归吗？啊，还是在比喻说，如果人死后随业受报，跑到三恶道去，他怎么跑回来啊？啊，跑到地狱去，他怎么可能再回来呢？好、啊，那么这个人外道又问了：上天受乐，为何亦不归？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跑的是天上，那为什么他跑不回来呢？他为什么不回来的？啊，他既然跑到天上，他为什么不回来？啊，那这个摩诃迦旃耶答的也很妙。哈哈他怎么妙呢？他说堕厕得出，就是掉到堕落哈，堕到厕所，就掉到厕所里去啊，掉到厕所里面，你赶快逃出来，跑出来。以前古代的厕所都是一个坑嘛，你不小心砰掉下去，你赶快跑出来，你还愿意再回去吗？你还愿意再回去吗？他说堕厕得出，谁肯再入啊？有谁肯再跑回厕所里去啊？你都掉到厕所里去跑出来，有谁肯再回到厕所？所以一比喻说到天上去，哪有人肯再回来的？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就像厕所一样哈，啊，就像厕所一样。这个比喻的非常好，而且很实在，啊，比喻的很实在，啊。真一阿含经中说啊，真一阿含经里面就讲。佛呢就赞叹这个摩诃迦旃耶善分别法义，善论教法，所以称为论义第一。好，论义第一。其实我们这个色身真的很臭恶啊，大家一定要常常修不净观，好，五停心观，不净观，好，这个一定要常常修不净观。我们这个色身真的非常臭恶，好，非常臭恶。所以我很难想象人家啊、要喷香水啊，要戴什么装饰具啊，项链啊，手镯啊，然后洗澡要洗一两个小时啊，这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我就心里就想啊，人要是要活到这样很辛苦，为了一个带不走的东西哈、哦，还在那里执着啊、哦，这个臭恶的色身哈、哦。你给他随便冲一冲就算了嘛，何必一定要啊？一边我洗澡都是五分钟结束，也是真的哈。跟我住的人都知道，常常跟我讲：“师傅，你怎么那么快就洗出来了？”我随便给他冲一冲，反正不要太离谱就好了。啊，我们都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色身哈，还要去执着它做什么呢？有这个色身很苦呢，你比如说你在这位置上坐，你能坐超过三个小时吗？两个小时就坐不住了，这叫五阴炽盛苦，五阴苦啊，五阴炽盛苦，对不对？色受想行识啊，无常啊，我们不可能一直吊在这里哈，不可能这样，因为这个苦啊。你跑去参加什么会，夜总会什么会，你能够唱歌唱多久呢？你能维持多久呢？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色身哦，真的很苦啊，我们的色身真的很苦。你一病起来就更苦，好、啊，病起来就更苦。你不要去贪着那个什么，再怎么帅或是漂亮哈、啊，那个真的是很粗鄙的呢。如果不清官关好一点哈、啊， 就好像厕所的区，好看一点的区而已了，这没差多少了。这是讲实在话的，跟大家一起勉励，我们这样会比较自在一点，看得破，我们心胸就很多事情就放下来，我们一天不会为这个身体花那么多时间啊，花那么多时间啊，去头发要弄到怎么样啊，选个衣服要选好久啊，家里鞋柜一打开那么多鞋子啊，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吗？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就是为了要装，要为了要我们这个色身，很苦的呢，又带不走，给小孩，小孩也不要，你衣服小孩要吗？小孩不见得要哦，他的那个现在小孩，给钱都人家都不见得感恩哦，你给衣服，不要为这个太执着了哈、哦，我们这样会活得哈、哦。比较快乐一点啊，比较轻松一点。好，那、这个是讲摩诃迦瞻言第九阿那律第九阿耨罗陀尊者啊。阿耨罗陀，阿耨罗陀呢，就是我们一般讲阿那律尊者，他叫天眼第一，天眼开天眼第一，因为呢，他有一天。啊，他在睡觉，啊，听佛在讲法，他在睡觉，啊，佛就呵斥他，你好像蚌壳的蚌一样哈、啊，沉睡千年呐、啊，你这样子愚，这样子会愚痴哈、啊，不好。阿那律尊者自这个阿耨罗陀哈、啊、尊者，他自尊心很强，给佛陀一呵斥，哦，很难过。七天七夜发奋精进用功，七天七夜不睡觉，不躺下来睡觉啊，也不睡，不卧不睡，就导致双目失明啊，导致他双目失明。那么佛呢，就这时候就教他修什么呢？修习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啊。修这个三昧，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啊，修他这个三昧之后，他就发了天眼，就见眼通。他天眼一发之后，看三千大千世界，就像看掌中果一样，就像我们手里拿的水果在看一样啊。三千大千世界在阿耨罗陀的眼中，就像手里的水果一样啊，所以他称天眼第一。天眼第一。那么他呢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他一生当中啊都所求如意，所求如意哦，他要什么有什么，从小就这样。你看他的福报有多大，他的福报是为什么叫这个福报呢啊？阿那律这，我再解释一下，阿耨罗陀它的翻译呢，啊，它是其中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叫离障，叫阿那律尊者，他就离障，离开障碍，离障，哈、啊，离障呢又称为如意，一切如意，那个如意很如意，离开障碍就是没有障碍，他所求如意无有障碍，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障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世当中，因为有一世，好，有一辈子，过去生有一辈子，饥荒的时候，他遇到一个辟支佛，他不知道他是辟支佛，他遇到一个辟支佛，这辟支佛到处乞食乞讨啊，乞食得不到东西，那么他那时候有一点点小东西，他以自己所吃的这个比较粗劣的这个饭。虽然是饭很差，可是他只有这一点东西了，那么已经没有东西可吃了，他把他所拥有的这一点点很差的东西啊，只剩那一点，他没有，如果他供养他，他也会饿肚子啊，他就以那一点点东西供养这个拖不到钵的毗支佛，就给他吃啊，给他供养，他就这一供养感得到九十一劫 91节，生活都充足啊，始终都不乏，吃的穿的食衣住行都不会缺乏，所求如意，所以因为这样而得名啊，它叫做离藏，又称安那律啊，就是安那律，安那律的翻译就是离藏啊，如意的意思。好，那么这个阿耨罗陀尊者呢，他是佛的堂弟，佛的堂弟，佛成道之后呢，啊，回国来看他爸爸，佛陀的爸爸净饭王，就顺便把他度了，啊，就把他度了，度之出家，啊，后来他就用功整天眼第一，啊，阿那律尊者，啊，好，我们先来看。第十位尊者，第十位尊者呢是称为伽宾罗啊，伽宾罗尊者啊，伽宾罗，伽宾罗呢，他的意思是房树的意思，房子的房，宿命通的宿，房树啊，房树的意思。伽宾罗呢，为什么他称为房树呢？是因为他妈妈。啊，他的父母亲跟天上的一颗星星有一颗星宿求，跟他求，就有的这个儿子，所以呢就称为房宿，就称为房宿。他后来啊，后来啊，听有记载啊，有记载，他想要跟佛出家啊，想要跟佛出家，那么在路途上呢遇到大雨。他就在一个啊，就露宿在一户人家。这时候有个比丘来跟他一起住。这比丘呢，就是佛的化现啊。听闻这个比丘说法，他当场证果，便得证果啊。所以呢，他也称为房宿啊，也称为房宿啊，因为他是在房，就是啊，露宿在这个房子里面哈。啊在一个房子里面证果的，所以古代人取名字很奇怪哈，都是因什么因缘就取什么样的名字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那么我们汉朝它翻译啊，哎，不是，我们不是汉朝哈，我们这个汉地的翻译啊，把它的名字称为知宿命。他知道过去生的命，知宿命啊，把这样子的翻译叫做知宿命啊。那么他本身有一个特殊的专长，他善知天象，善知天文地理，所以他是当时候唯一的，在他的徒弟里面，佛陀的徒弟里面唯一的天文学家。他知道这天上的星星各个是什么样，代表什么啊，会发生什么事。这叫天文学家，那时候观天象，所以他是天文第一，所以他有一个另外一个什么第一呢？就是知，哦，他是天文学家，啊，他是知星宿第一，啊，我刚讲错啊，知星宿之第一，知道星星啊，星宿啊，宿命通的宿，知星宿第一。这个是伽宾罗啊。我们现在在看啊，乔梵波提啊，乔梵波提，乔梵波提呢啊，这个人很特别啊，乔梵波提啊，乔梵波提这上面有记载啊，哎，没有，这上面没记载啊，这上面没记载啊，我再念给大家听哈，乔梵波提。乔梵波提呢，他另外一个名称是牛氏，氏就是饲养的氏，饲养的氏，牛氏啊，饲养这个家禽啊，哈，这氏牛氏啊。如果在无量寿经称牛王，牛王尊者，牛王啊，乔梵波提。那么他是天供第一。啊，上天供养第一，为什么呢？啊，这个原因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过去生中 啊，他今生这个乔梵波提，我描述一下。乔梵波提他人家都会嘲笑他，嘲笑他什么呢？嘲笑他吃饭的样子，因为他吃饭就像牛一样。牛啊，牛不是吃饱了以后，他嘴巴还在嚼吗？还在嚼，所以他没吃饭的时候，他嘴巴也还在嚼，呵呵，还在嚼。然后他吃饭的时候也像牛一样哈，讲的吃饭的那个嘴巴的动的样子就跟牛一样，跟牛一样，所以大家会嘲笑他怎么那么像牛啊？好，嘲笑他。那是因为他过去生啊，哈，过去生呢，他曾经哈，去轻慢过啊一个出家人，啊，感得他五百世做牛，因为以前曾经有一个老沙弥正阿罗汉，一个老沙弥正阿罗汉，那么这个乔梵波提呢，他是一个年轻的出家人，他看那个老沙弥的发的声音很沙哑，他就嘲笑他，你的声音怎么那么像牛啊？啊，那么像牛，就嘲笑这个正阿罗汉的这个沙弥，老沙弥，啊，就嘲笑这个老阿罗汉哈，啊，结果这个沙弥马上跟他讲，这个老沙弥马上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子讲我啊，我已经证阿罗汉了，你这样讲我，你果报会很大。他这个年轻的沙门哈，年轻的出家众啊，他听了还不错，赶快忏悔，当下跪在这个小沙弥前面，这个老沙弥前面忏悔，这个阿罗汉前面忏悔。很大的忏悔，可是还不够，哦，还不够，他只能免掉他地狱果报，他能来感召到，好，五百世做牛，五百世做牛，可是因为他诚心忏悔之故，今生遇到佛，好，又遇到佛，好，又遇到佛，而可以得以证悟这个阿罗汉，因为他忏悔的因很强，很认真，所以感召到今生遇到佛。啊，可是呢，因为他造的果报，众报轻受，他轻受都五百世做牛。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嘲笑圣人哈，这是很可怕的哈，这是很可怕的。那么他的余习还在，今生虽然得到人生，剩余的习气还在，哈，他还是吃饭像牛，啊，吃饭像牛。那么佛陀呢，因为看他这个样子，别人不懂得，常常嘲笑他，会让众生种恶因，会得到很大的果报，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了嘛。这个乔梵波提已经证阿罗汉了，他的嘴巴像吃饭像牛的样子，很容易给人家嘲笑，不懂得人很容易嘲笑他。他就叫他说，你不要在人间吃饭，你不要在人间吃饭，你到天上去吃饭，所以他叫天供养第一。啊，所以呢，他就是专门吃饭的地点都在天上，他不在僧团里面用餐，很特别的一位阿罗汉，啊，因为他怕被世人讥嫌而造恶业啊堕落，啊，好，我们继续看啊，离婆多啊，离婆多啊，离婆多呢，他是称为坐禅第一啊，坐禅第一啊，坐禅第一。尼婆多呢，他的故事不多啊，记载也不多，只有称为他是做这个禅坐，做禅第一，无道乱第一。他只是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路上遇到两个鬼在争一个尸体啊，在争一个尸体啊，两个鬼在争一个尸体。那因为他路上碰到啊，这两个鬼请这个尼婆多在作证，证明要怎么样才公正，要他判断这尸体是谁的。这个鬼很奇怪，他们争论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就很公正，这个尼婆多很公正诚实的说，绝不妄语啊，绝不妄语，所以呢他是正语，所以他又称正语尊者，正语啊，正确的语言啊，正语啊，正语尊者。第十三，毗陵伽婆娑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毗陵伽婆娑啊。毗陵伽婆娑呢啊，这个我们书上有记载，82页 啊，妙法莲华经八十二页，毗陵起不出。这位尊者也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佛陀十大弟子，佛陀的这个万二千人哈、啊，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很特殊啊，很特殊。这个毗陵伽婆娑呢，这个人呢，他此云余习，就是他的习气还很重，剩余的习气还很重啊。所以这位阿罗汉呢，他五百世，过去五百世成为婆罗门，他有个傲慢心很强，所以今天的余习又有高心又有傲慢的心，他很有霸气，说话都是命令的语气啊。所以有一次过恒河，就对那个恒河神讲出言啊，就说左小臂驻留，就骂这个河神啊，叫小臂小臂啊，骂他叫小臂，说你把这个河流停住啊，河流停住，我要过去。他要走过河，所以恒河神呢就为他断分两派啊，把河分成两个，让他走过去。因为河神当时候不能抵抗他，这个罗汉哈、哦，这罗汉的神通有多大呢？三千大千世界可以拿在手上呢。你一个小河不算什么哈、哦，所以那河神看到罗汉，你是没有办法的，你是不可能跟他怎么样的哈、哦，啊、哦，所以这个河神呢，他事后啊就跟佛陀诉苦，说佛啊，你这个徒弟哈、哦、这样子实在。他河神气不过，当场不敢怎么样，可是事后打小报告啊，就跟那个佛陀讲啦、啊、说你这徒弟怎么这样。这佛陀呢，他也把这个毗陵伽婆娑叫过来啊，就叫过来，佛呢令他忏悔啊，佛令这个毗陵伽婆娑忏悔。这毗陵伽婆娑合掌就讲啊，就他也很欢喜忏悔啊，但他忏悔就讲，合掌跟这个河神讲，小毗啊，你不要嗔恨，莫小逼莫嗔啊，小逼莫嗔啊。所以大众笑之，大众就笑了，等于是这个小逼两个字就成为口头禅，口头禅就像我们现在人常常讲一些口头禅啊，讲一些三字经的口头禅，这是难免的了啊。其实我蛮喜欢跟这些人相处的，别人很奇怪说，哎，师父你这个好像文质彬彬的人，怎么跑去？以前我那个刚出家的时候哈，有时候我那个路过一个地方哈，行脚嘛哈，行脚路过地方，也会蹲在路边跟人家吃饭，跟那个开货车的、啊、开卡车的、啊，跟他们在那里吃饭，我吃我的素哈，他吃他的东西，跟他们聊聊天呢、啊。哎，我觉得。这每一个行业哈、啊，他的生命都很有意思，他有他的世界，哎，想去了解了解他的世界。我很喜欢了解人家的，就是他们的活是怎么活的 啊，他们有他的苦啊。啊，如果我能贡献一点我的想法啊，就贡献一点啊。啊，如果没有办法贡献一点，都是他贡献我。哎，常常都是人家跟我吐苦水了，啊，我就很乐意听啊啊。最后合掌啊，笑一笑，大家互结善缘啊，就走了。啊，其实这个人生相处一场啊，不要太紧张，大家互相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要求，要求太过太紧张了哈、啊，会太紧张了，轻松一点啊，放轻松一点。嗯，大众笑之，忏悔尚且更骂之。所以这个习气很难的哦，习气很难的。这个阿罗汉那个这个啊，这个很不容易的，连正阿罗汉都这样了，很不容易。佛言本习如此，实无高心啊！啊，他本来习气都这样，他事实上没有傲慢的。啊，正一阿含经就讲啊，说树下苦坐，不避风雨者，婆娑比丘第一。好、啊，毗陵伽婆娑。他是树下苦坐，不避风雨啊，毗陵伽婆娑比丘是第一， 这个是头陀行其中一个树下一树啊，树下座啊，树下座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